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欢迎再一次来到空中圣经学院。我是钟平贵牧师。现在我们要继续来查考旧约的以斯帖记。今天我们要进行第九讲，要从第四章第九节开始。我们先来读第九节到十七节的圣经的经文。第九节，哈他格回来将莫迪改的话告诉以斯帖，以斯帖就吩咐哈他格去见莫迪改说，王的一切臣仆和各省的人民都知道有一个定例，若不蒙召上入内院见王的，无论男女必被致死，除非王向他伸出金杖，不得存活。现在我没有蒙召进去见王已经三十日了。人就把以斯帖这话告诉莫迪改，莫迪改托人回复以斯帖说，你莫想在王宫里强过一切犹大人得免这祸，此时你若闭口不言，犹大人必从别处得解救蒙拯救，你和你父家必致灭亡，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以斯帖就吩咐人回报莫迪改说，你当去召集苏三城所有的犹大人，为我禁食三昼三夜，不吃不喝，我和我的宫女也要这样禁食，然后我违例进去见王，我若死就死吧。于是摩迪改照以斯帖一切所吩咐的去行。我们在上回提到摩迪改跟犹大人，他们知道哈曼所下的灭族的谕旨，他们的反应哀哭，穿麻衣，甚至躺在灰中的甚多，莫迪改就开始积极的来寻找拯救犹大人的计划。他就想到来到以斯帖的面前，因为这时候也只有以斯帖是他们唯一可以想的办法。当莫迪改把这个信息告诉以斯帖以后，那以斯帖就从太监这个哈他格回报的话里面知道事态严重，但他向莫迪改表达他已经有三十日未蒙召见王，这个时候若擅自去见王会有生命的危险，除非他违例见王的时候王能够向他伸出金杖。以斯帖向莫迪改表示没有王的召唤他没有把握是不是能够平安的去见王。看来在一开始的时候以斯帖似乎没有冒险的打算，或许他也现在困惑还有踌躇当中。其实我们跟以斯帖一样，有许多的时候我们也有左右为难的经历，环境把我们困住了，除非有勇气和决心以信心冒险的去面对它。我们一般人可能会以为以斯帖他身为王后接正室，应该有很多机会去见王，但是我们看见事实似乎并非如此。在希罗多德的历史里面证实，波斯的君王他有奉行一条的法令，禁止任何位卑召见的人擅自的来去见王，而且宫廷内只有七位所谓王的朋友的大臣才能获准常见王的面。亚哈随的王跟其他的国王一样，他需要严密的受到保护以防谋害，这种做法也可以避免一些繁琐的诉讼带到王的面前。所以按照正式的礼节，凡想要觐见国王的人都需要事先来预约，要透过传信的太监提请王上，然后等待王来召见。波斯为了国王的安全，觐见王是有严格的限制，而且王后也不常跟王同寝，也不一定一起来用膳，她有自己的住处，她有时有机会的时候会蒙召见王，但是她却不能随意的出入。以斯帖嫁给亚哈随的王已经有五年，而当时候他已经有三十天没有蒙召见王， 其实这现象看来也不足为怪。王宫里面嫔妃甚多，按照亚哈水乳喜新厌旧的风流习性，王后被冷落也是常有的现象。这也显示在波斯宫廷当中的生活是非常不正常的。而13到17节，当莫迪改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就再一次的催促以斯帖。他知道以斯帖的踌躇，他就立刻进一步催促他要去采取行动。莫迪改告诉以斯帖，不要以为他在宫中就可以幸免一难，若是以斯帖不觐见王来求拯救，犹大人也必从别处来得蒙拯救，但他和他的父家却必致灭亡，后果会很严重。犹太拉比把这个从别处解释成从上帝那里来，但是这种用法是在很后期的时候才使用的。但无论如何，我们看到莫迪改对以斯帖的警告相当的吓人，近乎恐吓的意味。我们也无法去得知为什么莫迪改有这样的信心宣告说犹大人也必从其他地方得蒙拯救。犹大人不会被灭绝，必会绝处逢生，这样的信心从哪里来，我们无从知道。不过莫迪改他极力的催促以斯帖要尽上他当尽的本分，甚至对他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莫迪改看以斯帖现在所得的福祉还有权力，不是为了他个人来享受，乃是为了这个紧急关键的时刻，所以为了本族人的安危，他不能袖手旁观独善其身，他有责任要出面拯救的，他不能独享个人的福祉，他必须看见族人的需要大过他个人的需要。这样看来，以斯帖似乎已经无法避免卷入这一场的战争，他必须要冒极大的危险。在以斯帖听见了王，听见了莫迪改这种近似威胁的催促了以后，他就吩咐人告诉莫迪改，为了他的族人，他愿意冒险为力去见王。但是他要求莫迪改召集全苏三城的犹大人为他禁食三昼三夜，以斯帖还有他的宫女也要如此行，连续三天三夜的禁食，可见以斯帖他要觉得冒险去见王是相当危险的事情，而且这个任务极其的重大。他表示他愿意去尽他的责任，但是他也同样的知道他无法掌握事情的最后结果是如何，他可以冒险，但是结果如何无法预料，因此他要他的族人为他禁食。这里没有提到祷告，也没有提到上帝，所以有不少的学者在这里有很多的一些的讲论。但是犹大人禁食，他们一定是跟祷告一并进行的，他们的节食，他们的禁食绝对不是为了健康塑身，不是为了养生或者其他的理由，禁食的基本用意就是要使祷告更有效，迫切的来祈求上帝。在这个生死攸关的时刻，他们需要用积极更热切的心来祷告，禁食祷告就是最适当的祷告了。其实在古代世界里面，一些宗教仪式当中来进行禁食来应付危险关头的这种习俗是非常流行的，在以色列当中更是如此。如果这种看法是正确的话，以斯帖在这里表明他愿意采取行动，但他更需要仰望上帝的帮助。以色列人通常会在悲伤、焦虑或者忏悔的时候来禁食，而禁食通常是一天，每一年7月10号在赎罪日的时候他们要禁食，这是规定全体以色列人都要禁食一天，而且他们要守筵束会，其他的禁食则因为其他的事故而自愿来进行。摩西曾经在西乃山上与耶和华相见，领受律法的启示，他 他在西乃山上禁食40天。以斯帖在这里说要禁食三日，表示他看这件事情已经十分严重的危急，因此他需要仰望上帝赐给他额外的力量。最后以斯帖告诉莫迪改说，我唯力尽弃见王，我若死就死吧。这时候的以斯帖已经预备好来付出代价，来争取族人活命的机会，这是他勇敢还有顺服的表现，跟但以理三位朋友在面对尼布甲尼撒的烈火窑的时候所表现的信心跟勇气一样。那里他们说急祸不然，也就是说即使上帝没有照着所预期的给予拯救，他们仍然愿意决心的忠心顺服于他。以斯帖在这里说，我若死就死吧，颇有风萧萧兮水寒壮士一气息不复还的这种豪情壮志。他们对上帝的委身还有忠心令人敬佩。以斯帖是一位诺尼子，他身处王弄权谋的宫廷，他意图扭转已经经过王颁布的这个谕令，这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任务。当以斯帖对莫迪改表达心意之后，莫迪改就要苏三城的犹大人为以斯帖冒险觐见王的事情来进食祷告。在这段经文里面，莫迪改对以斯帖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以斯帖原来是一个孤儿，生在国破家亡的时代里面，他生长在被掳的异邦，没有父母，没有国家，幸好他的堂兄莫迪改来收养他，教育他，他也柔顺谦卑，一直听从莫迪改的话，就是他被选为王后之后，他仍然遵莫迪改的命，如同抚养他的时候一样。莫迪改爱护他就像自己的女儿一样，而以斯帖也敬重莫迪改好像自己的父亲。以斯帖能够在众多佳丽当中脱颖而出，得了王后的位分，他高居权力的核心，在莫迪改的眼中，他认为这个位分和机会并非偶然，而且这个成就不是仅仅让他享受荣华富贵，也不是为了他个人的功成名就，而是为了这关键的时刻，为了上帝的百姓。以斯帖登上王后的机会是凭他的美貌挣来的吗？他的智慧和一切的资源难道不是从上帝来的恩赐吗？如今上帝把以斯帖放在关键的位置上，就是要他去完成他拯救族人的使命，来成就上帝拯救的作为。莫迪改要以斯帖成为拯救他族人的器皿，所以他对以斯帖说，焉知你得了王后的位分不是为现今的机会吗？以斯帖这个时候其实也跟他的同胞一样，面临生死存亡的关头，而莫迪改把拯救犹大人的这种重责大任交付在他的身上，除非他有所行动，否则整个犹大民族恐怕将遭受灭族的厄运。亲爱的弟兄姊妹，上帝为我们个人预备了特殊的位分还有现今的机会，我们所得的恩宠不是仅仅为着我们个人的享受，我们是否看见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为什么主带领你来到这里？为什么让你有这一切的成就？我们是否看见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心意吗？上帝使用我们这些的恩宠来建立他的教会，来传扬福音，去影响人来归向主。上帝预备你我，就是要为着上帝的教会，为着这个社会，为着我们的家人，为着我们每一天所接触的人。以斯帖顺服上帝的呼召，他也看见他对上帝百姓的责任，他接受挑战，他愿意冒险付出生命的代价。你我是否也是 也能看见自己的责任呢？我们是否也愿意接受上帝在我们身上的呼召，为着上帝的国度，为着自己的百姓来奉献自己，奉献金钱，奉献我们的时间？如果我们肯抓紧住机会来遵行上帝的旨意，我们就会得福，也能够使别人与我们一同来蒙福。我们继续来看第五章，在这里讲到以斯帖他所预备的宴席，还有哈曼他为莫迪改所预备的木架。在第五章里面可以分成两个大段落，第一到第八章就是以斯帖所预备的第一次宴席，而第九到第十四章就给我们看见哈曼为莫迪改所预备的木架。我们要先一起来读一节到一到八节的经文，第五章一到八节的经文。这里记载，第三日以斯帖穿上朝服，进王宫的内院对殿站立，王在殿里坐在宝座上对着殿门。王见王后以斯帖站在院内，就施恩于他，向他伸出手中的金杖，以斯帖便向前摸杖头。王对他说，王后以斯帖，你要什么？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赐给你。以斯帖说，王若以为美，就请王带着哈曼今日赴我所预备的宴席。王说，叫哈曼速速照以斯帖的话去行。于是王带着哈曼赴以斯帖所预备的宴席。在酒席宴前，王又问以斯帖说，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为你成就。以斯帖回答说，我有所要，我有所求，我若在王面前蒙恩，王若愿意赐我所要的，准我所求的，就请王带着哈曼再赴我所要预备的宴席，明日我必照王所问的说明。以斯帖答应莫迪改要冒险为例去见王，进食了三日以后，他就穿上朝服进入王宫的内殿，他故意对着殿来站立，而亚哈随鲁王就坐在宝座的上面，他面对着入口，所以他可以很清楚的看见以斯帖就站在那个地方。以斯帖站在那里等候看王会如何的回应，因为他已经违反王的规定，这一刻相当紧张的，结果如何很难预料。结果没想到以斯帖的出现，他的美丽还有他的风度再一次的赢得王的心，于是亚哈水鲁就伸出金杖施恩于以斯帖。这个戏剧性的一刻，经文也没有加以琢磨的说明，只是轻轻的带过。以斯帖他既然冒死觐见王，他必定有紧急重要的需要，王当然会知道以斯帖他一定有所要求，所以王就对以斯帖说，他允准他所求的一切，就是国的一半也都会赐给他。学者为着亚哈水鲁王这种慷慨阔绰的诺言有一些不同的解读，有人以为亚哈水鲁的行径的确有利可循，但更多的学者认为这一句话是王室约定俗成的惯用语，是东方的礼节用语，并非真的要把国度的一半给以斯帖。王允许把以斯帖所要求的赐给他，以斯帖并没有立刻的就在王的面前说明他的心事，当时必定还有许多的官吏，还有许多的随从在旁，在满朝文武百官面前说明来意，不是一个很合宜的场所，而且更难有胜算。以斯帖这位有智慧的女子，于是她请国王带着哈曼赴席，在私人的场合里面，以斯帖才好把心事来说明，国王一定能够理解以斯帖的用意，所以以斯帖就把哈曼一并的邀请。哈曼这个时候正是国王面前的红人，国王当然对他也不会加以的怀疑，而哈曼呢， 他能够跟王一同参加王后私人的宴席，这是何等的恩宠，这是好大的荣耀。哈曼当然不疑有他，可他心中更是沾沾自喜，乐不可支。苏三城全体犹大人的进食祷告看来似乎已经奏效了，那位看不见的上帝已经听了他们的祷告，以斯帖的计划布局正逐渐的展开实现。我们看到除了仰望上帝的带领帮助以外，人也需要用智慧谨慎的来去面对危机。亚哈水鲁跟哈曼赴以斯帖所摆的宴席，国王就再一次询问以斯帖的要求是什么，以斯帖也没有马上的说出来，他不照进，他请王带着哈曼明日再一次的复习。他对王说，明日我必照王所问的来说明。以斯帖这样的说法可能会引起国王的嫌疑，而且也增加整个形势的对立张力。以斯帖为什么不在这个时候立刻揭发哈曼的阴谋呢？其实这就是以斯帖的智慧所在，他不鲁莽，他是一位心思细腻的女子，而且他是一位善于控制好自己情绪的人。他先要得着王的欢心，然后要见机行事，才能够收到最好的效果。如果他这时候一开口就指责大臣哈曼，又要推翻王的谕令，这可能会使亚哈水鲁王恼羞成怒而弄巧成拙。所以以斯帖的拖延策略有他的理由，他要等候一个最有利的场合来暴露哈曼真实的面目，把他一举就擒。这个时候的时机似乎还不够成熟，不过他已经将哈曼逐步的引入舞台。经文也显示整件事情的发展现在似乎都在以斯帖的布局还有掌握之中，他忍耐等候，因此为着整个的剧情增添了许多嫌疑的张力。我们再来看下面第九节和第十四节，这里提到哈曼他赴参加完以斯帖的宴席之后，他开始来预备为莫迪改挂上的木架做准备的工作。我们来读第九节到第十四节。那日哈曼心中快乐，欢欢喜喜的出来，但见莫迪改在朝门不站起来，连声也不动，就满心恼怒莫迪改。哈曼暂且忍耐回家，叫人请他朋友和他妻子细利斯来。哈曼将他父后的荣耀、众多的儿女汉王抬举他，使他超乎首领臣仆之上，都述说给他们听。哈曼又说，王后以斯帖预备宴席，除了我之外不许别人随王赴席，明日王后又请我随王赴席，只是我见犹大人莫迪改坐在朝门，虽有这一切荣耀也与我无益。他的妻西利斯和他一切的朋友对他说，不如立一个五丈高的木架，明早求王将莫迪改挂在其上，然后你可以欢欢喜喜的随王赴席。哈曼以这话为美，就叫人做了木架。哈曼受邀参加国王王后的私人宴席，他获得如此的宠幸，想必感到格外的光荣还有快乐。所以当他从宴席完毕欢欢喜喜出来之后，当他正喜上眉梢之时，没想到他再一次的遇见莫迪改坐在朝门。这个时候莫迪改也进食完毕，脱下了麻衣，照常坐在他的位置上，而莫迪改竟然对趾高气扬的哈曼完全不加理睬，闻风不动。经文说他不站起来，连声也不动，视他如隐形人，这叫哈曼如何忍受得住呢？所以他满心恼怒莫迪改。连声不动，这个在希伯来文里面它的直接的翻译就是他不颤抖。在拥有极高尊荣和权柄的人士面前，会令人感到这个态度需要异常的谨慎和小心， 甚至我们会因为对方的权威而颤抖。但这里莫迪改对哈曼的态度一动也不动，让哈曼就感到被藐视与不尊重。其他的官吏或百姓看到哈曼，可能都会卑躬的回避，表示对他的敬意。但是莫迪改不但不回避，连动都不动，这看在哈曼的眼里，心中一定不是滋味。哈曼是一位老谋深算的人，他并没有立即暴跳如雷。他虽然满心恼怒，他仍然忍住怒气回家，然后把他的密友还有他的妻子希利斯召集起来。他们可能就是哈曼平时的参谋，他就召开对付莫迪改的会议。哈曼在这里把他的富贵荣耀、众多的儿女，还有最近在王面前不断上涨的行情向他们吹嘘一番。更令他引以为傲的就是以斯帖私人的宴席，除了国王以外只邀请他一人赴席。他还强调说，除了我之外不许别人随王赴席。可以想象，当哈曼说这话的时候，他的心中一定充满无比的骄傲，这是好大的荣耀还有恩宠啊！今天我们就停在这里，愿上帝借着他的话语赐福大家。